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虫害和病害是两个概念，我们通常称为病虫害，其实病害是因为病菌的引起，它是看不见的，只有在危害的时候产生的菌的一些群落和孢子体，我们才可以开展它的危害的病斑。那病害是要用病害的药，那虫害呢是可以明显看得见虫，或者是看得见虫害对植物的破坏性，那缺口了或者是黄化萎缩，那这样的话虫害就应该用治虫的药。所以有些朋友们呢没有经验呢，就总是认为病虫害都是用一种药，其实他们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到现在这个冬季呢，我们马上就是要春暖花开了。如果有些都已经开始萌芽，那现在呢就应该注意开始防治病虫害，为新春的开始产生一个良好的一个植物的生长档次。所以呢现在我们目前看，就是对所有的已经在萌叶的萌芽的这些植物，往年呢有产生过病害的，产生过虫害的，我们就开始着手防治。比如说现在最典型的目前就是柑橘类，比如说柠檬柑橘橙类，有些季节好的气温比较暖和的地带的，它已经开始抽叶了。就是说去年的老叶上没有在这发新芽，这个是新芽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喷药，因为这个浅叶蛾呢是最喜欢吃柑橘的和柠檬这一类的。比如它叶子一长出来，它就开始从幼虫就注入这个小嫩叶中，就才开始在里面产卵生长，等到叶子边长大它就边危害叶子，抽出10公分左右，它的叶子还没展开，其实都已经卷曲了，近期的梢就完全报废，今年的这个柑橘的春季呢就会受到影响，产量就会受影响，所以现在就要及时喷药。还有一个就是春季的时候准备来临了，这个所有的地下害虫和一些害虫呢，它的卵子都已经和成虫都躲在这个地下的树叶、枯枝和土表，这个时候呢到天气转暖它就要开始要出来，也开始孵化飞这个产卵，就要危害这植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清理这个树下的枯枝落叶，这个喷一喷一些就杀虫剂，广谱性的杀虫剂，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卧室有的买的一些这个胎，你可以看图识字，或者班尼斯都有这些广谱性的杀虫剂呢，你就简单喷一喷，它就对今年的虫害的这个数量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那病害也会得到减少，因为很多病菌呢它是随着这个去年危害的落叶在地上，在现在春季风一吹温度一暖，它就开始这些病害就开始菌孢子体的菌丝就会开始在植物上繁殖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喷喷药。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像我这样不懂的人的话，我们还觉得把这个枯叶把它堆在这个树底下，是不是对这个树的长势有一定的好处，可以变成肥料啊，这个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看来还并不是这么样一回事。
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是在正常的植物的落叶问题不太大，像秋季落叶啊或者这些都问题不大，我是指的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病害的叶子，你往年的时候比如这个造成了很多的典型的就叶菊花、玫瑰花，我们常会说的玫瑰花的这个就秋天落叶的时候往往带着大量的病菌。那这个它的病菌叶子可以看得见，就是黄啊和上面的已经有很多黑的斑点，这个叶子呢就是病叶，就是真菌产生的，真菌产生的这个落叶呢你应该给它清理掉。不是说所有的落叶都很可怕，那一般的落叶如果我们在埋在土里面，当然是埋在土里是最好，在地表也可以慢慢它也会烂，
但是呢就是说它容易把一下害虫也可以躲在这个落叶底下去过冬，然后它就会影响明年的这个植物的生长。嗯嗯，那其实啊我们知道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些虫害病害，比如说您刚才讲到这个浅叶蝶哈，这个浅叶蝶您刚才说了我们可以怎么做，但是像我的话我连什么样的问题是浅叶蝶造成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症状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是这样，这个是我遇到过最多人咨询的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干茎柠檬呢抽出来新梢以后，新叶一抽出来它的叶子就全部是卷曲的。
卷曲的，然后呢这个你可以看得见，这个有些半卷曲的叶面上里面呢有很多的像那个我们绣花这里面的线，就还有我们叫做绣花虫，就叶子上面它有这个虫走过的一些隧洞，在很薄的叶里面打了一个隧洞，在里面走动，你就可以看得见一条白色的线在里面画的和乱七八糟的像地图一样的线图，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小虫。 浅叶蛾，叶子会典型的就是叶子卷曲不会舒展，还有一个是杜鹃，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西宁的杜鹃，大家基本上都没进行虫害防治，因为我们你看可以看见所有的杜鹃的基本上 90% 的杜鹃叶子都是有白色的斑点，正面看都是白色的斑点，就是说 绿绿的叶子上里面很多很多无数的白色斑点，以致显得叶面有点显得白化了。你翻开这个叶，这个有带斑点的叶面，你可以翻开叶背，就可以看见非常多的虫的尸体和一些非常小的一些虫。这个虫呢，就是网翅蝽，它这个翅膀就像渔网一样的透明的，有网状的，但是很小，要在显微那个放大镜底下 15倍、20倍的放大镜才可以看得见。 那这种虫它的密度非常大，所以所有的杜鹃看过去都是白斑斑，就是不健康，开出来花也不是很旺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记住到这个专业店去买一些这个对刺激性口气有效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得见虫害里面有蚜虫，它图片上有显示，图片上显示，因为有些我们华人朋友很多说不知道买什么药，我们就看图识字就好了。 看见那种有虫，有一根刺吸管蚜虫，它会吸植物的和那个或者是蝽象，它都是靠刺吸性一个口气吸取植物的汁液，就好像我们吸血虫一样的。它专门把植物这个血汁液吸干了以后，植物就是黄化了，影响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这种杜鹃这个春季抽梢的时候呢，新梢就自己喷一遍，今年呢它就可以保证这批叶
虫害就不会来了，因为老叶了以后虫就不容易进行危害。再说一下，这是叫刺吸式的一些虫啊，包括像蚜虫啊什么这样的，可以说是植物里的吸血鬼吧。
对对。那么还有一类虫，它们是像菜青虫这样的，我们就明显就看到它也没有吸这个血，它整个把叶子都吃掉了。这个虫害就是分为两类，两大类，一类呢就是 刚才说的刺吸性口气就是用靠针管，就像我们蚊子很典型就是蚊子，它是刺一根针进去吸收血液体液的，另外一个类呢就是靠牙齿咬，主叫做咀嚼丝，咀嚼丝的这个虫害呢，它是我们就比较容易防治，因为呢它那个我们可以明显看得见叶面刺的一个洞一个洞，就是我们经常看得见的菜青虫 和各种蝶类的幼虫，它这个成虫以后，现在我们有的时候看见蝴蝶了、菜花蝶了在飞，其实就是它们在寻找目标，在产卵。
没错，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它产了卵以后，在菜叶的嫩叶上、叶嫩梢上，然后它孵化以后就开始吃起嫩叶，叶子就变成一个切一个切。刺激性口气的虫害比较容易防治，为什么？因为我们药品 我们所有的农药一喷它就喷在叶面上，这个虫一吃了这个叶子，它就把这药就吃到肚子，虫就死了。当然大家有些朋友会说，哎呀，那这个农药怎么能够喷植物呢？这个应该是这么客观的看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农药 一般都经过这个科学鉴定，它有很短的潜在期，比如说这个3天5天，它就开始慢慢就分解失效，多的是6-7天。那我们一般保守的话呢，是喷完药以后2个星期开始使用。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农药，现在有些农药它是搞这种杀虫的一些植物，就比如说除虫菊，它这种菊呢本身里面提取除虫菊汁，它会对虫害会有毒害作用，但是它对人体是没什么关系的，就是因为它是植物纯植物提取的。那现在就比如说除虫菊汁，我们如果你在大家会用欢迎软件的去买药的时候，你可以看扫描一下，它就会写出是除虫菊汁瑞药，在这种东西对蔬菜果树喷危害就比较，对人体危害就很小。
嗯，
那么我们回到说这个刺激性口气和咀嚼性口气，咀嚼性口气的这个就刚才说了，这种买一种的昆虫药，你看图示它都所有的看到有卵体的这个叫做蠕动的这些虫，或者是蝶类的这些虫的药，你就可以喷它没问题。那然后如果是刺激性口气相对麻烦，刺激性口气呢，我们喷完药的叶面上，这个虫呢它是一根针刺到树
叶子背面，
叶子背面去吃，所以喷不到药，药对它这个作用很小。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就买药的时候就一定要去看，就是它那种写的刺激性口气，就是上面有画图，比如说是有一个蝽象，就是那个有根刺会砸叶子的，或者是那个蚜虫这一类，它会画这种虫。这个画在上面有图片的这种药，你买来喷，它才可以让植物先吸收，吸收以后它吃它的汁液的时候，这虫也会死。所以刺激性口气、咀嚼性口气的虫害药效是不太一样的。
嗯，原来是这样的。
大家说这个药很麻烦，是不是有一种药可以两种虫都杀？
对对对，
也有。那我现在告诉大家呢，就是我们到专业店都有人卖的，就是它上面会写石灰和硫磺的制剂，叫做石硫合剂。这个其实对人体也毒害很小，一个是石灰，一个是硫磺，这个对人体的危害性都不是太大。那这种药它熬制出来的这个装着瓶子的药，这种药呢对虫害和病害，和对刺激性口气或者是咀嚼性口气的虫害呢，都有一定的效果，都有良好的效果。而且对病害也有效果，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呢有硫磺的臭味，然后喷在叶子上，喷在叶子上呢有一点有白色的残留痕迹，显得不太好看。那所以如果我们弄完以后呢，就是一个星期以后，你就可以给它用水冲洗一些，这样就会好看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一开始讲到说可以用一些广谱的杀虫剂去喷一喷，那这种广谱的杀虫剂包括哪一些药呢？
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非食用的果，现在还没有开始，离结果成熟还很久的这种果树可以喷，比如说就喷地北虫。这地北虫哪有人卖呢？就是你们到这个叫沃斯，沃斯和这个班尼斯、寇斯，它都这个都有销售，这种就是杀虫这个柜子里面你可以看得见，它这个药还比较便宜，它这个桶面上面会画什么蟑螂啦、蚂蚁啦什么的，其实这个其实一种地北虫，但对于我们植物的昆虫也非常有效，我们试用过，但是这个菜这种药我就建议呢，不要喷蔬菜叶，叶菜丝我们要食用，我们就不去喷，它这个农药残留期比较长。那我们可以现在春季的果树，就是还没有开始结果的果树，都可以用它杀虫。那这个杀虫效果，这个就比较便宜又有高效，就喷一遍，它这个春季的虫害就少了。还有。如果果树要及时采收的时候，马上要采收，我们不喷，在果树采收前的20天以前都可以喷，这个危害不太大。
嗯，好的好的。这其实王老师这个有关于病虫害的问题呢，我相信听众朋友是有很多的，那我们一会儿也会开通这个热线 1300799323 1300799323， 来请听众朋友面对面的来跟您提问。第一位接近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您好，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王老师早上好。嗯，您好。早上好，何先生。嗯，嗨，啊，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我有一颗龙眼树，就是每年都是开花几开花不结果，都有六七年了，六七年也是这种情况，我想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怎么办？这样，嗯。
你这个龙眼树有没有在种的地方有没有阳光？有，光线好不好？啊，一般一般，是这样。你这样采取几个措施试试看哈。一就是，如果是被其他树遮到阳光很严重，你把上面的树枝剪一剪，这一个。第二个，你对这个龙眼树呢，树底下的周边呢？ 这个要进行土壤进行挖松一下，松动，松松土，松土以后呢，你施一些现在这个季节施一些鸡粪啊，或者是牛粪这种有机肥施一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工作，第三个工作就是到它开花的时候，就是接下来马上快要开花了，这个季节的时候，那个就是龙眼大概在。 初夏的时候是吧？初夏的时候，这个开花，就是在十月份，开花的时候，对对对，开花的是在这开花之前准备开花的时候，或者是你看见有花穗的时候，你给我最好是施一些叫做磷酸二氢钾。这磷酸二氢钾就是这个肥料呢，这个专业商店有的卖。你如果你记不住，你这样子，你就专门去班尼斯或者是那些花店去看。 它那个包装袋上会写这个会画了那个对果实西红柿啊什么柑橘啊这果实有利的，就是对结果有利的这种果这种肥料，这种肥料它就是专门对促进开花结果的。你就这个在开花之前呢施一施，然后快开花的时候再施一点，它这个肥料又比较浓，你不能施得很多，你就用抓一把在桶里面。
我们平常常用的家庭的这水桶装水溶解，然后拿来浇，这个每一次一个星期浇一次，浇两次，再过了一两个月再浇一次，这样子它能够促进它形成花和果实。嗯嗯，这个是磷酸二氢钾，
二氢钾。
啊，二氢钾，好的好的好的。你记不住你就买那种就是吃喝结果开花的复合肥，它这个店都有专门的包装，它上面是会画了花和果实。那你这种肥料买来，溶解在水里面浇它一下，在根周边都给它浇一遍，那就会促进它的这个果实挂住来。
嗯，
哦，
这样是浇
在这个土壤里面还是喷在这个叶子上呢？浇在土壤里面。
你就溶解在水桶里就直接浇。好的，谢谢何先生。就是你按百分之三，比如说一百斤水放三斤，但是你那个就你可能你只要一桶一桶，你只要放个一两，我大概我们就手上这样抓一把这个样子。嗯嗯嗯，好的好的。一两把溶解了，然后你就要浇在这周边。如果树大的时候，你就多浇，就是浇两桶水。
树少的时候一桶水够了就行。嗯嗯，我想您去买这个肥料的时候，它这个包装上面应该也有怎么样施肥的一个方法，对着那个来去做就可以。好的，谢谢何先生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进来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早上好。哎呀，王老师好。嗯，主持人好。张先生，嗯，今天了，我种了一盒柚子。一盒什么？柚子。柚子。
柚子还柚子啊，柚子，嗯啊，嗯，就是说，那现在呢，我每早两年已经有果实了，那果实呢就啊扒开那个皮，里面皮的中，因为它的皮很厚，但皮的中间很多虫，很多虫啊。
那我就想，我就观察，原来可能是那个果蝇啊，
果蝇是吧？
果蝇啊，果蝇，我就看到它很少的，它去了那果里，没多久啊，它走了以后呢，我就发现里面都是虫，那我就买了一个那个胶纸啊，两面都是有胶那个纸，挂那个树上。
对。就是粘那个想粘这些虫，对。
粘上以后呢，我就发现啊，再过以后呢，就没有那个虫了，八海。但是呢，没有虫，但是那另外呢，它有皮会烂，这个里面烂，那肉不烂，因为那个皮很厚，那表皮也看不清它是会烂的，但扒开以后里面就烂，但是没有那个虫。那现在我现在也开有花一个树都有花蕾，还没开花，花蕾很大，是黄豆那么大。那我现在应该喷什么药呢？
这样就是你这个有些东西还不一定是果蝇，因为它果蝇的对幼子这么厚，它一般好像没发现说果蝇会危害。当然就是也有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西果叶蛾它是这样，它吃了以后呢，吃一个虫眼，你看不见，但是里面就会慢慢的烂了以后果就会掉下来。那这一类型的就是说你需要在这个幼果期进行繁殖。你这个幼子呢，就是说也都是算是柑橘类，我就建议你这个，因为我现在家庭一般都会种柠檬啊、柑橘啊、橙啊这橘子，那这个现在正是春梢正在抽梢开花抽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注意防止，第一先防止这个浅叶蛾。浅叶蛾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要去买那个杀虫剂，对这个嫩叶先喷一遍，这个能够保证这批梢到时候叶子能够健康生长。对这个开花和挂果有很好的帮助。那这个等到我们这个果实长到我们拇指头这么大，拇指就是开始挂下果了这么大的时候，你就开始要给我全面喷一次杀虫剂。就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对浅叶蛾有效的这个药也可以。就刚才说的到帮你是不到那个专业店卧室买那种滴北虫这一类都可以，它是可直接喷的，它是稀释好直接喷的，这种样你就给它全部过一遍，喷一遍以后呢，因为这些虫呢，它就不会在幼果上开始叮咬和产卵。你因为幼果的时候是最容易危害，幼果的皮的它比较细腻，容易进去，到果实长到一定时候，它就已经没有办法了，产卵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就注意在小果的时候就要稍微喷一次药。就是连着一个星期喷一次，连喷两次到三次，那你就可以保证这批果能够安全。
是这样的，刚才说那个飞蛾是吧？那个飞蛾是不是啊？浅叶蛾，它是不是那个它是会放一种那个种料日出来很臭的那个是不是？
不是
那种
不是
臭
那个叫做那个叫做春象，那个春象呢，它是专门也是吸食树枝上的嫩枝的上的汁液，它喜欢在那个嫩枝上这一群一群在那边吸附
的，
你去抓它很臭，这个也是这样，你喷一下这个。就刚才我说的这个药，滴北虫这一类，杀虫剂喷一下，它就会死掉。当然，如果是很少，你没必要喷的话，你说如果是春象，你看得见，它很虫体比较大，有我们大概的拇指头这么大，或者小指那么大，这种虫，你就直接戴个手套给它抓了丢了就行了。
是不是它很臭的？那个蚂蚁都不去，
所以就是王老师建议您戴个手套。我想这边也是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刚才我想王老师介绍的就是有关于怎么样在这个果树做果之前去给它这个喷药的一系列的流程。我想对其他的树应该也适用，是吗？
对，就是在幼果期，是所有昆虫 最喜欢这个叮咛，比如说果蝇啊，这个还有那个食心虫，比如说苹果和桃，它经常会，我们打开以后，还有荔枝、龙眼都是这样，剥开以后看过去壳好好的，里面就有结果有虫子。
嗯，
这类型往往就是一个是果蝇，一个是桃食心虫，这个苹果的这个食心虫，这一类型它都是从幼果时候它已经产卵进去了，果实边长大，它虫也在里面成长。成长到你果实成熟了，虫也差不多要成为，要变成蝶类，它要差不多要飞走了，是这样。果烂了，烂了它就飞走了。
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今天打电话来，真的是给我们引出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王老师的就是针对这样一个例子发表的一番这个对给我们的一些教训。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我是不是用那种蒂白虫就是喷蟑螂啊、蜘蛛啊、蚂蚁那个药就行了？
那个可以，就是这那个药对这个我们试过有效，就是但是在果实快成熟的时候，它这个相对来说残留性比较毒，它是蒂白虫是化学的药品，相对来说比较
那我现在是不是在发雷的时候喷一次？到后来结小果的时候再喷一次，是不是这样？这样，
对，
啊，
对，结小果不是结小果的时候，你大概小指到拇指这么大的时候喷一次，过一两个星期再喷一下，连喷两三次，就是一个星期隔一个星期这样子。那你现在我教你喷的就是防止浅叶蛾，就是嫩叶上它会虫会进到叶子里面去危害，所以现在喷很重要，就能保证你这里抽出来的骚能够健康。
好的好的，
我现在还是照样喷那个地白虫，那个喷那个就行了是吧？
也可以也可以，
可以
那个也可以喷，或者是你买的其他药也可以，但是建议你一个星期喷一次，过一个星期再喷，因为它还会长，长大以后再喷，这连着喷个两三次，它这批嫩叶的就虫就不会来了。
好的，
好，
谢谢张先生的提问。继续回来，我的花园我的菜地，正在我们线上做客的是园艺专家王全明老师啊。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王老师。
早上好。
我有一株这个5-6米高的这个玉兰树去年之前都是正常开花，但是今年入冬的时候啊，大象结了一些花，然后又掉了。那现在开春了啊，就发现里面的树上的包也很少，那个小叶子，小的嫩的叶子也很少。那这种情况是怎么个处理，或者说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太抱歉，那个刚才我没听清楚，你是说什么树？
玉兰花。
玉兰花。这个玉兰花是这样。经常会碰到的问题是，一个是可能和动物也有关系，不知道你这个情况会不会存在。我就碰到过一些这个客人朋友家里的这个玉兰花呢，到一年到晚都没有叶子长出来，花苞也没有了。其实呢它是这个附属，就是破损的投资。把整个叶子都吃完了，吃了一年都没长过叶子，它的树都结果枯死。严重的情况是这样。那这是你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动物在吃它的叶子和花蕊。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说的这个现在新梢越来越少，那我估计你这个树呢就是缺乏了这个维护，因为有些树它的生长条件好，你不维护它也能够年年开花，有些地方有些树呢它的这个生长条件就比较差，这个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你这个注意一下看看。一个是是不是在阴凉处，它这个玉兰花呢是希望阳光灿烂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你种植的地方是不是土层很浅，很非常干旱很贫瘠，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对这个树呢，多年了以后它就慢慢的营养都耗尽了，土壤也比较越来越硬化越平瘠，你需要给它整个土表给它挖它个10-20公分，挖一层挖松松土，然后把这个你买它半袋的鸡粪或者是有机肥料这一类给它树底下撒下去，把土再覆盖好，那这样的话 瞬间就会出很多的烧了。
嗯，
这时候会不会要浇水呢？
那当然你如果是旱就浇水，玉兰树这个东西它不希望能积水，你这个土壤如果一年到晚水都是比较湿润的土壤，对它反而生长不好，你它这个根有点肉质化容易烂，所以你就是撕过翻过土以后把肥料撒一层，然后这个拌一拌合以后就浇一遍水，浇透一次水，那它对马上就会吸收到这个肥料，就会开始抽叶，对它是很好的。
嗯，
好的，谢谢王。
好的，谢谢李先生参与。那我们因为时间的问题的话，只能允许一个朋友提一个问题。刚才不过王老师，您刚才讲到这个possum 就是负鼠的问题，我就想到澳大利亚的病虫害其实还真的是包括不少这个负鼠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小动物啊，包括什么这个蝙蝠啊，或者是鸟类啊，这个都是在澳大利亚养花、种菜、种果树的朋友需要注意的。
对，
嗯，
就是防鸟、防动物啊，
都很重要。那我们再下面一位朋友是叫令，令你好，早上好。
哎，你好，王老师。
嗯，您请说。
好，嗯。
哦，等会儿我跟你丈夫跟我说。
哎，您好，王老师，我就是想跟你说，我家里有一棵很大的枇杷树，五年以前呢开过很多果子，这两年不开，今年我偶然发现了上面的嫩叶。就是顶上的白色绿叶子全部没了，不知道是鸟吃的还是虫咬的。
这个情况一般是虫，因为枇杷叶鸟并不一定会去喜欢吃它，但是嫩梢会没有的情况，往往是因为那种就是相当于蝶类对这虫吃的，这个幼虫吃的，所以。你这个树呢估计也比较大，就是相当但是对喷药就不太好喷。那一个是我建议呢就是说树体过大的枇杷子你要给它修剪，把过高的一些过于生长的枝老化的枝条给它修掉一部分缩回来，这样子对你采果防护，刚才说的因为枇杷呢非常会招鸟。鸟类和泼神呢都非常喜欢来吃它。
那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所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我们都非常感谢。有些没有来及接听的朋友的话呢，我们就只能请您到下星期再来去参与我们的《我的花园我的菜地》的听众热线。也感谢王全明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中文普通话的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